可以讲，师兄，我今天过国庆节过糊涂了，不知道今天的时间，不好意思各位耽误时间了，忘了星期几了。哎呀，看看我们学到哪儿了，我们接着贴吧。
嗯，这个还没有讲，就从49开始的，我刚贴上来了，那师兄我们先看看。
麻烦你先再贴一下吧。
啊，好嘞。
49，哎，来信收悉所言甚是，开悟见性。大一点。这是在前念一段后念未起的刹那上汇取，但是这只是认识，还要在境上着力打磨，将着相取境的旧习气一扫而光，不问顺境逆境，均无动于衷，时时处处时时只见性不见相，更进而性也不可得，整日如痴如呆，方能究竟。老人说的这个还是在这个地方上的话，就是说了这个什么，说了就是说，除了这个开悟，还有一个是除习气，就是说了这两点。开悟见性就是当时的时候有个入处，就是有个入处以后，这个地方才开始修，然后呢就要除习气，除习气。所谓的习气是什么呀？所谓的习气就是着相，就是又认取境界为真，这就是习气。认取境界为真，其中的一种的表现就是认一个习气为真。他有不好的习惯，他都认为这是习气，他发了一个火，他也认为是一个习气，等等等等，这些发火当然是习气，但是同时不发火也是习气，就是除习气。习气这个事儿，只要有个东西，凡是你有个东西当真了，这都是习气。不问顺境逆境，均无动于衷，时时处，哎呀，其实自己不挑啊，本来就不分什么顺逆，是自己有了选择，所以这个不按照自己的想法走了，这就成了逆了，按照自己想法走了，这就成顺了，就是这么回事。如果没有自己的想法，就不存在顺和逆。处处时时只见性不见相，更进而就是这样，这还是宝刃呢。然后呢，连这个宝刃也不可得，就是说更进而性也不可得，处处时时只见性，更进而性也不可得，整日如痴如呆，方能究竟。如痴如呆，换个词儿，没心没肺。看看这个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学下一个。稍等啊，我自己来贴，我找到了50。大家平时在这个。就是说那个平时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平时关照啊什么的，有什么我们都可以讨论。就这么说吧，我们可以把这个周三当成你这周用功用的怎么样啊，你有什么就是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啊，这周用功哪一点你觉得没有把握或者有把握，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都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来信所说甚何道妙，读之不胜心悦，唯平常心是道，慎勿错会。以平常心不是我人平常直向之心，乃平而不取，常而不赞之意。老人解释的真好啊，凡夫见色闻声，常为境转，心生波动，故取而不平。初入道人，功夫未落堂，有时空有时不空，故暂而不长。真用功人，时时关照，常常醒察，直至纯熟，红化相望，既无能忘也无所，既无能观也无所观，既无平取也无暂长，姿势为真常心。真平常心就是既不真也不长，既真也长，就是说是就是他这个就是平常到把平常也平常掉了。由此平常心，日用随缘，一切照旧，既不现神意之机，也不着奇特妙用。所谓依然还是旧时人，不是旧时行旅处，则真道加矣。这个人还是这个人，但是他跟他已经不一样了，但是你看着他就是还是那个人，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解释的是平常心，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平常心，平而不取，就是直，长而不赞，就是他是这个，不是说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有时候明白有时候糊涂，有时候糊涂有时候又明白了，不是这样的。凡夫见色闻声，所以说就是说他是取而不平，就是他是这经常波动的，他不平直。那个初入道人的时候呢，有时候这样有时候那样，所以他赞而不长。真用功人的时候的话，就是说能没有能观所观，没有平也没有取，没有赞也没有长，这是真平常心。这一段的重点是在这儿， 既无能观所观也，既无能观也无所观，既无平取也无暂长。经常听到有人说，就是说修了心中他修了之后感觉很平淡，然后感觉很平常。一般说这个话的都是典型的有尾巴，典型的有尾巴，就是说你要是真平淡真平常就不需要说一个这个，还是他有一个求取，有一个求着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才觉得是平淡平常。其实并没有一个平常可得，说一个平常早就不平常了，就是别往这顶上会，别往这顶上会，就平常到这种程度。这是第50个，看看大家有什么，平时还有什么的话都可以在这儿对一对，你这个星期用功用的怎么样了，把老人的这些话都对一对，不是都是讲关照的吗，都可以对一对。实际上讲关照是个大忌讳，不过我们既然是讲关照这个大忌讳的话，在这儿的话不说这个关照，说别的啊，也不靠谱，说这个没准磕着碰着能靠点谱。我们请问迪迪，我看看在哪儿啊，迪迪是就是说是那个什么那个禅宗经常用的，就是也可以说明明白白吧，你听说过的确吗，就你简单来说就可以这么理解的确的确的意思，但是你还是要把这个就是这整段的话前后镜拿出来咱们再看看。一般来说迪迪它就是的确啊的确啊，就是两个的确的意思，告诉你确实是这样的，确实确实确实，就是有一个重点表示的意思，是一个白话。哪里有迪迪我看看，自己找找试试啊，的的没有啊，没有的的啊，没有这个迪迪啊，关照这里头没有。你见阎浮提如是掌中阿摩罗果，这一类的话就是佛在几个地方都说，楞伽经里面就有说过，还有一个你这个是在什么经里啊，我看过的其他经里也有这么说过。前一段看了一个弥勒的一个经典啊，楞严经里也这么说。阿摩罗果就这么说吧，就简单来说，手里头有一个橄榄，手里头拿着一个掌里头中间放着一个橄榄，橄榄就那么小，我们广东人都见过橄榄，橄榄就那么小一小点儿，就是它就像在手中那么一点一样。你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楞严经，你修到哪里了？如果单纯的只说这一句话，由是色一边是。不清楚张强具体的情况，你拿个佛经拿出来问我修到哪个程度了啊，阿那利尊者啊，楞严经阿那利尊者，看看还有什么。这里是两段，就是定中打开。什么叫定中打开？就是修法得定，然后从而打开智慧，即开亲自正知一切皆幻无可执取，在日常生活中随缘放旷，任运逍遥，安乐自在也。古来大德正知此真心不在别处，即在日常应用中，故随众祈祷和光同俗而不利益，也不求玄奇而夸赞自己，所以有平常心是道之名言也。这个地方说了是两个解释，一个解释是说的是定中打开，一个是平常心是道，这两个未必是连着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就是说问答集的里面呢，就是选了这个，就是对你平时下座以后这个心态的改变，心态上的会观有用的，我们就把它选来了。所以是就按照这个，就是说是平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呀，平时的时候是也没有追逐，也没有执个什么，没有取个什么，没有舍个什么，这样的。所以说呢，是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是随缘放旷，就是任运逍遥，安乐自在。这说起来倒好像不修行似的，实际上的话，这个在佛心经里面有这样一个词叫随顺自在，就是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这就是即开亲自正知一切皆幻无可，就是这第一段解释的是定中打开，修法得定而打开智慧。定中打开的这个老人并没有解释这个禅定的这个定啊是怎么回事，老人指的这一段说的全是慧，特有意思。开了以后是什么样？这全是慧。定这么说吧，你功夫到一定时候自然有定，你不应该搭理那个定，应该只管用功夫，千万不要追求定，要追求就追求这个慧。什么是慧啊？慧就是说不受任何境界的影响，包括不受定不定的影响，这叫定中打开的这个解释，这是一段。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平常心是道，老人又说了一遍，就是说正得真心不在别处，就是什么时候的话都没离开过，所以说随众祈祷，大家起来就一块儿起，大家一块儿祷就一块儿祷，这就是和光同俗。 本来的名字叫和光同尘，和光同尘而不立意，没有必要再立一个意，就是你有什么，就是神通是什么，神通不就是你跟别人有一点不一样吗？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你就是想证明这一点，又能代表什么呢？并不代表什么，因为不管你有神通还是没神通，佛性这个地方都是点的，那你干嘛要追求一个神通？说白了，追求神通的人只是想追求跟别人不一样罢了，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这就是说求玄奇的，就是好让通过玄奇然后来突出自己嘛，夸赞自己嘛。所以说平常心之道就是他没有追求玄妙，没必要。大家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干嘛要跟别人不一样呢？我跟别人不一样了，别人一看，哎呀，你跟我不一样，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你可以我不可以，其实大家都一样。什么是另一边是邵敦煌，什么是另一边是另一边是不是你能问得出来的，另一边是你不是你问出来的，也不是你梦都梦不出来。或者你要是不服气，你可以说一说什么是另一边是，我答出来了个什么呀。要是按刘涛的这种思路，其实上这么说就行了，什么是另一边是，色一边是无耳朵，无耳朵就是刘涛听到了，他是色一边，他是另一边是，他知道了，所以他只好把耳朵捂，表示他知道了，但是他不得已而知道，揪耳朵。邵东方俏皮话都会说了，近墨者黑，没关系，没关系，这就是。但是呢，你再近墨，你自己也不是个墨呀，你还是自己是墨最好。这是这三段到底是连着的还是不连的，我不记得了。这些应该是老人的信函，回复的信函里面的这三段中间没有空格，到底连不连不知道，我们读一读看看啊。那么究竟什么是真消息呢？就是说我们都要一个真消息，我咋还不来消息啊？做了100座、200座、300座、400座、500座，怎么还不来消息啊？怎么还不来消息？乃至做了1000座都没有爆炸过，还没来消息啊？什么是真消息呢？听老人怎么说：处顺逆境而不染，用心时而无心可用，没心可用啊，没有慧，没有境，能入佛也能入魔，逆行。方是道家的真消息。你时时要用这把尺子衡量自己，要一真能做到，不可马虎，轻易放过。故曰有道无道，自己知道也。就是说什么是真消息呢？处顺逆境而不染，用心时而时无心可用。没有这个，就是说处顺逆境用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心可用，然后呢没有干净也没有污染，有能入佛也能入魔，就是是这样的消息，你得这样来衡量自己。这个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别人不知道，这就叫有道没道自己知道。简单来说，没有道无道自己知道，就是说你至少别活在别人的嘴里。夜梦中见星月分明，也自心助缘欲息，亦自心助缘欲息，不是问题，不管了。千万不可见别人放光爆炸或者发一些神通而动摇自己的脚跟去求玄奇。你看着没有，老人说了，千万不要见着别人爆炸而动摇自己的脚跟，看着没，每一次谁一说有什么境界了，旁边总有一堆惴惴不安的人。可有意思，去求玄奇，在自己清净无染的佛性上着一些粪秽，这都是粪啊，这都是粪，着一些粪秽，那样最终非但不能成佛，反而有成魔的危险，切记切记。你看到老人说爆炸了吧，老人又这么说，你要是那个去求一个爆炸，那就是成了粪了，成了粪土了，不但不能成佛，反而有成魔的危险，看到没，这就在我看看这是哪儿的，老人的问答席的信函里面的，就是说是这个第51个，大家就可以引用了，这都可经典啊，有针对性，切记，老人还不放心，切记，去求神奇玄妙，别总是羡慕别人，别希望放光，别希望爆炸，别希望发神通。这全是粪秽，粪呐、啊，全是粪秽啊！就是说，本来很清净、特别干净的地方，你弄了一堆大粪，你那多，那是多糟糕的事儿！最终非但不能成佛，反而有成魔的危险。切记，就是说这个，别追求境界，别着境界，是这个。再看第三段，由于我执的减轻，对事境的看法起了很大的变化，那是很自然的。你现在对亲爱的人也减轻了恋着之心，大的进步。但是减轻了恋着之心，并不是不关心他，而是不恋着而关心，方是正行，望你努力而为之。就是这一段话说的很典型，就是一个修心密的人，他的我执减轻了，就会发现他自己就会发现效果。比如说对于特别特别喜欢的人，他这个恋着的程度轻了。但是他这么说，他并不是究竟地，这并不是究竟地。 就是说你老人是这么说的，应该不练着，你就是减轻了也不对，你应该不对他就根本就没有练，这才行的。你这个地方割不断，你光减轻了没有用，减轻了也还是有。所以说我们平时总是说烦恼减轻了，也就是说那个执着松动了，那个疑惑减少了等等等等，这算是修法进步了，说明这个法适合你，这都是没修心的人说的。你修了心然会是这样的，但是你在这个事上沾沾自喜不放，这是头像，没有必要这样。老是看这样的话，修了千座之后你照样烦恼还不断，烦恼减轻就是在这上看效果的人他一定还有烦恼，除非是你根本就烦恼就不值钱，减轻也不值钱，地也不值钱，你把这个事彻底扔开，这烦恼就是修心中心的人一般都会这样的，就是说这个会有一定的这个效果，但是呢就是拿着这个效果来安慰自己，这不应该是心中心的学人的心态，不应该这样知少而足，不应该这样得少为足，不应该这样，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完全的切断斩断它，不是关心，不是爱恋它，但是呢同时呢还必须要关心它，你不许爱他，还必须关心他，就是这样。不许夜行，天明须到，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这才行。不能光那样，就是扔开了不管了，或者是你就是只不执着了，什么都不做了，这哪行啊？不是这回事儿，偏要做，但是不能允许一丝一毫的执着。不许爱他，偏要关心他，就是说对于家人的态度，对于家人的态度，实际上没有这个爱恋，断掉这个爱恋才是正的一种关心。为什么呢？它是理智的，它是理智的，它是有这种意在的，没有情但是有意在，但是并不是离不开它，割舍不掉，不是那一种割舍不掉，那属于业力纠缠。看看这三段，其实这三段说起来的话，如果跟观照相联系的话，就是说你那个顺逆境的时候怎么样啊，你用心的时候是不是根本都没管过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心可用啊，是不是这个，然后是没有会也没有进啊，你平时的话也不能马虎啊，这是第一段说的这个。第二个就是说看着别人说放光爆炸和发神通，自己还心动吗？如果是心动的话，那还要检讨自己，还检讨自己为什么看到别人这样会心动呢？这是第二段。第三段的话就是说的话那个就是我只减轻了，所以说那个世界观啊都在变化，很正常，对于那些家人的爱恋也减少了，但是呢这也不是就是这虽然是进步，但是呢减少了并不等于不关心，你不能爱恋他，要不爱恋着他而关心，这样的话方是正行。就是说的是对于这个境界，对于那个别人的境界，对于外面的这个，还有对于修行中的境界的应该怎么看待，还有家人的怎么看待，这都属于观照啊。简单来说这都叫观，正观。神者真心尽虚空遍界，无所不包无所不变，同时不咋说起来这一段了。如果你无所求，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的，这不是这个谁写的，这不是刘涛写的，就是一种解释吧。以前的人也会这么解释，无所不变的变字不是这个变，无所不变的变是那个变啊，对对对。看看这一段有什么问题没有，检点检点自己是不是还是有这样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检点一下子都可以用来检点。看了你的来信，内心颇为欣慰，你在短暂的休息过程中能反见自身的危害炽烈的祸根，儿女情怀像驱散乌云一般渐渐的由浓而淡的吹散了，尽管现在尚未彻底除尽，但正当青春时期的你能这样毅然断然地割断这繁复的生死，多么不易，多么难能可贵啊。在座的是不是还有这样的，有这样的话的话的话说的话，你割断的怎么样了？就是老人说了，如果能够割断，这是不易的，这是难能可贵的，这个也把它算到关照里了，也把它算到关照里。其实那种非逼着家里人学佛修心中心的都算不算儿女情怀啊，但是你把这个儿女情怀你就是直接把它转了，转成这个护理，那也可以也可以。这一段看看，我们要修道有成就，本应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锻炼自己，不为任何境界所左右，二六时中常令心空静如洗，才有念起即便邻居，更不能触景伤情气创烦恼，如思学习虽暂时不含情萦怀，但总有一净空情亡，玄机妙用彻现当前，你别把他当家人不就行了吗？我们要修道有成就，就应该在各种复杂的环境中锻炼，就是别为任何的境界所左右，二六时中常常令心空静如洗， 就心里面空空荡荡的，还有念起就领觉，更不能触景伤情。这个就是悲哀呀、那个凄然呐、然后烦恼啊、悲伤啊等等的这样学习。虽然就是不就是有的时候还是有这些烦情围绕着，但是总有一天就是净空情亡，玄机妙用彻当前。净空情亡，玄机妙用彻现当前。啊，这个。为什么说学佛叫了生死？了生死，这个生死到来它是没有情义的，不管你多好，不管你多怎么怎么样，你该走还是要走。所以说我们要想了生死啊，只有比它更无情，要比它更无情。净空情亡，玄机妙用彻现当前。学佛的人他对于佛法有感觉，师父，所以说呢，那个这个百丈啊，那不是说了吗，就是见其余时就是说减失半德，见过于时方堪揣持。看老师能 K 我不，诶，看看老师能 K 我不，你自己都不行啊。没事没事，总有一天净空情亡，玄机妙用彻现当前。刘涛，净空情亡还如何呀，还如何呀，还能散乎？喝什么喝啊，我是疑着呢。对此鸿雁能喝，还对比鸿雁能喝吗？我现在坐下不用特意关照就知道关照厉害厉害厉害。人有立顿，法无高下，究竟与否全看修得否通身放下，丝毫无着。假如时时在计算得失，念念不忘名利，任你最高妙的无法之法，也要真究竟是无修无德无证。假如某先生还有法在，也不究竟。这是说的，就是老人说的，就是这个还是这节里面的人啊，他各有不同的，但是法是一样的。就是究竟与否的话，就是看这个他能不能通身放下，丝毫无着，丝毫无着，丝毫无着，包括什么呢？包括得失放下，包括名利放下。要不然的话，您要是总是在计较得失，总是抱着这个名利不放，高妙的法也不究竟。其实这个名利就是还是非要一个别人的认可嘛，别人认可你有名，别人认可你有个利什么的才行。就是任你最高妙的法也不究竟，这是说的凡夫这儿。但是修行人这儿呢，要无修无德无证。假如某先生还有法在，也不究竟。不知道是说谁，不过我猜可能是有名的人。这很正常，在佛教界这样，就是他说法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挺好的，但是他实际上还有个法在，并不究竟。无梦无想时主人公何在，等你无梦无想的时候再说吧。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正是大梦大妄想啊。这个第五十二这个挺不错的，52这三段都挺不错，再复习一遍。52，看了你的来信，内心颇为欣慰。你在短暂的修行，这是52个，就是说，老人是夸奖他，说人间至深的这个祸根儿女情怀能够吹散了，就是能够吹散一会儿也行，就是这样。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领觉呀，不要那个就是感伤，不要感伤，不要那个就是感想浮想联翩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要注意这里头的重点在于净空情亡。净空情亡，净空情亡就是关照。嗯，人有立顿，法无高下，究竟云看修的人通身放。就是这个是说的是究竟的地方，究竟的地方，别计较，别那个什么，别计较，别有名利之念。然后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无修无德，有法在也不行，也不行。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都是关照的，经常的看看，就是检点自己。你要是不会关照，你就多读读老人这些都好，老人这些都好。通身放下，平时的时候做功夫就是通身放下，丝毫无着，就是这么。净空情亡，吹断生死命根，儿女情怀全是祸害。看第58个，学佛贵心悟，时时处处彻见自性，不为事物境所牵流，此是诞生王子，将来必定贵为天子成佛。不为事儿，不为这个事儿，包括好事儿、坏事儿，包括好物、坏物，包括好境坏，这就是诞生王子，将来必定贵为天子成佛。其假修法者，就是一定要依靠一个法可修三，任你神通再大，也不过是王侯之位，焉能升为天子？这一段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做完了千座还问，就是说这个总是随着念头跑，然后呢要时时的拉回来什么什么，内不随念转，外不随境迁，这就是明显的有落处的一种修法，有落处的一种修。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这样，你不这样，你的妄想吸不掉的，你妄想吸不掉的，这是就是修千座前1/3的时候都要这么用功的，这很正常的，必须要这么用功，否则的话说不到。 两个，但是你修完了迁座你还在这儿落二落，那你就是供外围功勋位，你修完了迁座只是一个外围功勋位，太可悲了，等于你这迁座没用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有的人他修这个有法可修，他在这块用功夫用得很深，所以他自己也有很深的功夫，很深的功夫表现就是有神通啊这一类禅定功夫嘛。但是这还是王侯位，他不是天子，还不是天子，天子这个地方就是不着相，简单就是不着相，声音特别断续哈。那好，我退出来一会儿再进一次吧。这一段说的这个，第一段说的这个，我们观照中可以取的就是说，你处处不要为事物境所牵流，就只有这样，其他的全部不是，可别做其他的功夫，就是从观照这儿可以学到这儿。再看第二段，因一切事物境皆是我妙灵灵妙真心的妙用显现，故眼见一切事物时，只见本性，不为影像所扰，时时如是观照，真用功者也。功夫纯熟者脱落观照，则归家稳坐矣。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不随着他走，不随着他走，不随着他走，并不是要揪着这个是真心妙用的显现。你只要不随着他走，这正是真心妙用的显现，不可以另追求一个真心妙用的显现，不可以真心追求一个恋的显现。就是你眼见一切事物的时候，只见本性，不为这个影像所扰，其实这个地方并不关键，就是你并不究竟。你眼见一切事物的时候，只见本性，其实就是眼见一切事物的时候，不为事物所动，这就已经见到本性了，并不是另有一个本性可见，就是在这儿。这是一个，这是刚开始用功，后面的时候呢，就是脱落观照，归家稳坐，连这个也没有，就是说本来如是，这有什么呀，都没有关系，这就是归家稳坐。这个就是说我们这个第二段说的这个观照的时候，就是你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啊，你都别被它的表象所干扰，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观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再看一下，不明此理，在功勋位上着眼，任你修什么法，任你怎样勤苦用功，因有法在，将来也不免俯首称神，真是冤枉也，悲也，悲矣。就是说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就是在外围功，什么叫外围功勋位，哎呀，我通过修法我会观照了，我通过修法，我看我修法多好啊，修法这么好，这个法太好了，这个真有作用，我修了心中心，这作用真是大，这都是功勋位上的，将来还是俯首称臣，真是冤枉也。我说的这个是修行人中的，其他的那些的还在其他上去着眼，那就更不用说了，那些人就算了，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不说那些人了，咱说的还是修行人这儿，总是通过修个法达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这都属于功勋位。就是说啊，这个观照就是说你去掉那些错误之见，这就是观照，就老人多看看老人这些究竟的地方，帮助你扫掉那些错误的知见，或者你心里面知道你经常的忘失，那你就多看看也行。再看看第59个，功夫用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正是好消息到来的时节。这个知进就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正是这个知进而不能退的是谁？当下回首一见，则百媚生矣。古人道子比喻为狗子舔油称，欲盖欲舔不得，欲舍不能，是进退不能时节也。此时只需将此不知如何是好的急切烦躁之心吸下一关，则狗称皆空，狗称皆空，真好玩。进退乌有当下偃旗息鼓，庆快清平矣。望好自努力用功，时时保护本来，不让其粘染物境，既能打成一片，苟不如斯，打漆已成徒劳矣。这个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看着别人那些着相啊都不对，你看着可不舒服，但是呢你又没有地方用劲儿，然后你觉得自己还不撤，就很尴尬，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会有这种尴尬的时候，会有这种时候，就是退不得进不得。这个时候是谁？老人的说的是回光一见百媚生，这就是用的是禅宗的反观禅宗的这个反观自照。老人在开示里面经常这么说，回首一见是什么，老人经常这么说。但是我觉得现在对心中心学人这个不管用，现在人的根气这样不管用，你就还不如死用功，你除了死用功，你坐下就死也什么都不管，这是最好的。 古德到子比喻为狗子舔油成，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说的话，就是说你自己知道舔不行，但是呢你舍也不对，你不用功也不对，但是你用功了你也知道也不对，就怎么办呢？就是这时候很难受，很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这个如何是好？你其实难受，难受一个什么呀？膝下一关，则狗称皆空，进退无有，没有进没有退，就经常的这样。这个地方就看你有力量没有力量了。就是那个，我记得那个就是俺提遮女不是也说吗？其力未充，其力未充。就这个地方让他要能膝下一关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乌有的话，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了生死得啊或者不得呀。就是在他难受的时候，他一关这个地方本来就没有什么难受不难受，这就过去了。当下偃旗息鼓，轻快平成，这个说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时候，然后逼急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哎，一下子就有个入处，这是这么说的。然后老人还说呢，要好好用功啊，好好用功，保护本来。怎么样保护本来？大家总是看前面这一句，总是说，哎呀，我要保护，我要保护什么的。但是你看看后面这一句，什么叫保护本来？就是不粘染物境，即能打成一片。就是说别执着外面的物，别执着外面的境，别执着于这些，别受它的污染，这就行了。狗不如斯，如果不是这样啊，打七也成徒劳，就是佳作打七这一类的也是徒劳。也就是说啊，这个是会观，这个会观是肯定要通过心中心的修才能观得起来，不通过心中心的修，那观那都是开玩笑，那说啥就是都是开玩笑。你就是说个无求，你真无求吗？正求着一个无求呢。说着无所住着，真无所住着吗？真无所住着不会这么说。说着一个无所住着，正住在一个无所住着上呢。无所住着就这一类的话，阿难都说得了。阿难就是说呢，心在哪里？心不执着，那个就是心。这是那个是七处真心十番显见的最后一处，这地方讲过好多次了。这是说的是这一个的话，就是说，好好用功，粘成一片，就是说这个时候打成一片，狗不如斯，打七打九成徒劳，就是说打佳作这个事儿的话，你那个上座好好的用功，下座也好好的用功是一样的，但是你的下座心思到底在不在修行上呢？你下座就是老人说是放野马了，我们不说放野马，修行人呢，现在的修行人他有一种什么样的呢？就是说他不是放野马，他不认为他自己是放野马，但是他操心的是，比如说他很有想法，工作上很有想法，他一直抱着这个，一直抱着这个。一直抱着这个，或者是家庭，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事，他就是心思一直在这上，他都没有在道上。哎呀，我总觉得这样是不是不大合适？就是说你当然是一个敬业的人很好，不能让你工作对付，你得好好工作，但是你的心思绝不能在工作上，你的心思在工作上天天的挂着工作，下班的也想着工作，有什么想法实现不了，心心念念惦记着他，我总不认为这是一个修行人。你在修心心中心迁坐的过程中，你就放一放，该工作工作，没让你不工作，但是你的心思得用在道上，要不然怎么能办成这个道事呢？怎么能够把道业给整好呢？没必要，不跟他说，他这个人自言自语，他也不是修心密的，别搭理他啊。这个张强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他肯定不是修心密的，而他自言自语，别理他了。没事，没关系，好好用功保护本来，不让他粘染物境，既能打成一片。这是五十九，五十九里面呢，咱们应该说的是什么？就是说，反观这个什么什么功夫，用功用得很难受的时候，反观一下百媚生，这是一个，就是反是什么？是谁？谁在用功？用了一个什么功夫啊？从这儿观，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段，第二段的话就是说，膝下一观，则空称，狗空皆称，就是膝下也行，别急躁，别急躁。第三个就是说的是怎么样叫保护本来啊？不粘染物境，这就是保护本来。说的就是从这地方上，我认为就是都可以在关照上借鉴。哎，有人私聊我，我看看。张强私聊我，为啥要私聊我呢？我想知道小乘佛法机密，特别想知道小乘佛法没有机密，你看看佛经就行了。写佛经上是批驳小乘的多，方等时候说的那些经典，那个全是批驳小乘的，全是批驳小乘的。这个地方没有必要私聊我，公开聊就行了。你特别想知道，但是我们不是小乘，你在我们这儿得不着张强啊。你要是想看看小乘的，你去找其他的。现在学那个俄韩部的很多很多，原叫什么原始佛教的什么什么的，学这一类的很多，你去找他们啊，找他们，我认为都是可以的。祝你早日实现你的愿望。这是对张强说的。还有一个，看第六十个，关于平常心是道。 本来即此知冷知暖，知可知机知可知灵知之心，即是我人的本来面目，既不用向外追取，更不可着半点神奇，寻常日用，随缘祈祷，无取无舍，无身无爱。古人所以说穿衣吃饭即是，但稍衣着净有所留住，又成许心动念便非矣。这是说的平常心是道，就是随缘祈祷，无取无舍，无嗔无爱，穿衣吃饭即是。穿衣吃饭即是，实际上是拖着这个穿衣吃饭告诉你，其他的不是，并不是让你就执着在穿衣吃饭上了，就是天天显摆给人家显摆，你看我是有道，我是有道，或者在穿衣吃饭上百般索取，这都不对，这都不对，这就叫稍衣着净有所留住，这又不对了。你别以为就是就像古人说的，如何是道？穿衣吃饭即是，就是我便那么去也，那我小僧便那么去也，他就老和尚就打他一棒啊，就是说真的就是只往穿衣吃饭上会了吗？穿衣吃饭是借托这个穿衣吃饭告诉你，其他的都不是。但一着穿衣吃饭多平常啊，就是这么平常，平常到你不可能说他。但一着境有所留住，变成举心动念变非矣。就张富茂就说是妙用神通妙用运水于搬柴，你这一类的感慨特别的多，就是因为你是修心密的，所以我这样告诉你，如果你不修心密，我可以客客气气的不理你，就是你修心密的，你应该狠心的断一断这样的一些总结和感慨，就是这样的话不给自己留后路，你知道吗？张富茂就你把脚下的地啊，你都给他踏空，给他砍断，把你的脚给砍断，让不许你在地上走路，总是就是有一种思维，天天跟着这个思维走，这样的话成道无望，你必须要狠心一点。还有一个，你这样浮想联翩呢，你上座的时候打坐也艰难，为什么呢？打坐的时候这些念头老往外冒得多，就狠心下座如痴如呆，至少的话是坐个一两个月。就像这一类的感慨总结这一类的，你就迁座后再总结再感慨，完全来得及。因为我们哎呀，我说的有道理，我就不让你往道理上会呢，罪过罪过罪过。因为我们心中心呢、它不是用第六识修的，不是在你的思维啊分别上啊在那儿百般索取，百般的在这儿理解，不是这样的。我们心中心修的是第八识，秘密转移第八识成大圆净智。什么叫第八识起修？简单来说就是不许你用第六识，在这一点上是跟禅宗一样的。你就是老老实实把这些放下，不许这样总结，不许这样思维，不许这样计较得失，就是这样的，一直这样一直这样，三年中不许这样，等到三年以后的话，就是你还能够总结，还能总结的妙语连篇，这个就是本来你有这个本事。假如说三年以后你没有什么妙语可说了，你也没有什么可总结的了，那就是你根本就这个本事原来就不是你的，那个本事那后背后藏着很大的障碍呢，那叫什么？那叫所知障。神通妙用运水于搬柴，你是知道的，对你来说你是知道它，就是不是神奇玄妙，但是你就是通这个地方上保管你还没有通。神通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真心变一切处，刚才刘涛的那个解释很好，那可这么理解的，神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真心变一切处，本来没有隔碍，就是这个意思。习气太重老阴虚，那得狠一点啊，断，你打坐多了你就知道了，我告诉你，你就这么浮想联翩才累得很呢。这是他说的这个禅定的这个的话，就是说的是得禅乐者，就是说密藏之不得广说，广说者犯重大罪。老师这一点我还真奇怪，心密的理论体系那么完善，为什么说不在第六识修呢？那不是心密的理论体系，那是心密，就是他修完了就是那样的，那是这样的看待的，那不是第六识修，那叫妙观察智，那才不是第六识修呢，那是八识起修以后的妙观察智。不老老实实的修心密，不能彻底的净空实亡，不能彻底的这样，就是净空情亡，不能彻底的这样，怎么可能有这么完善的理论体系啊？心密的理论体系完善到什么程度？我认为你把元音老人的书看完一遍，这个佛经的基本的理论你都已经看完了，那佛经的基本的理论在老人那里头全都有解释。单密加持净化种子张师兄，你要是不说能死吗？三密加持不是净化种子，种子净化不净化先放在旁边，三密加持把这个装种子的这个东西给它掀翻了，本来没有这个东西，你以为有个装种子的仓库，实际上装种子的仓库是个虚妄，啥种子不种子的，你别理这一套啊。这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第六识说的这个四段，这六识就是有一个人的信函，就是说的是我们在这个后面说的多，还没讲完呢。你现在这么说正是解，正没有绝。张福茂，你是一个很好的心密的宣讲者，作为心密的宣讲者你很好， 但是你这总是有点门外汉，总还是门外汉，你就这么说话，你就这么说是属于啥？是属于增益棒。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心力的理论和佛陀这么说吧，佛陀49年讲的，他经过，他是跟不同根器的人讲的，还有一个他经过翻译，他读起来很拐弯，心力的把这个就活泼泼的直接的拖到你跟前了，把最直接的干货都拖到你跟前了，而且呢还把这些干货转化成了最适合你吃的，就是生的那种的那个这生的这个奶呀、啊、什么的，你吃不下去，你喝那个直接的鲜的那个奶你喝不下去，给你把它煮熟了，变成了酥酪给你了，这就是心密的理论。第60，关于平常心之道。这个就是说稍有着进，这第一段已经结束了，穿衣吃饭即是，再看第二段。郭老师好，今天耳闻和用根不用识有什么区别？你打这个字儿的时候，你到底是用根还是用识？你没有想这个，但是你的字儿打得很好，这就是心念耳闻。你别考虑用根不用识，用根不用识这句话是这个藕益大师他当时在解释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他提的，就是舍识用根是他这么提的，不是他提的，应该是谁呀、啊？应该是可能是紫玄还是焦光？不是焦光，应该是紫玄。紫玄用的一个舍识就是舍识用根。就是舍识用根这样的一个词儿，就是后来的话，藕益大师就是后来的，就是那个教下的那些古大德，因为这个事儿都吵得厉害，就是这么说话到底合适不合适？什么叫做不用识用根？什么叫做不用识用？你有一个用，已经都是识了。你只要有一个用在，你用一个根，你把这个根找出来，我看看。根本来是没有识的作用的，你只要想识就必须得用，必须得根对，就是根对尘，就是根对尘，六根对六尘，然后产生六识。他说用根不用识，实际上就是让你不用识，你别说用根，你这样用根啊，只能让人家更考虑这个问题。就是反正心密不这么说，这叫舍识用根，舍识用根，就是古人因为这个词儿也争论的要命，这个词儿到底合适不合适，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我们到底是用了哪一个，用的是根呢、啊、还是用的是识啊，到底是用的哪一个，就这么说吧，你打字的时候说的是什么，你快摔倒了，你想着哎呀我快要摔倒了，就那一下子到底用根用识啊，你根本就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你就直接出来了，就那个就是心念耳闻，就是直接的念，不允许丝毫的拿捏，这就是心念耳闻。心念耳闻实际上是心念心闻就是了，这是说的是这个。我们再看第二段，来函说目前可否暂居此境，没事没事，目前可否暂居此境，待力量充足再去了，这岂不成了有所留住，心有所住变成妄想，养妄想而成道，犹如煮沙而妄成饭，岂可得哉？念的时候自己感知到就是耳闻吧，自己知道自己在念，这个地方切不可拿捏，是直接的，就这么说吧，你打字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在打字吗？也没有，这个不是也打出来了吗？就这么直接啊，越直接越好，切记拿捏。张风茂就说上座切记拿捏，下座切记思维连篇。有一个人说有一个地方啊他不想去，他还想在这个地方再多待待，等到力量充足了再去别的地方，然后老人就说了，这不是有所留住了吗？你看我们经常说不住着不住着，然后他呢反倒想待在这个地方上不动，这是很明显的有所留住，心有所住变成妄想，其实心里头有一个不想走，这就是妄想，养妄想而成道，就是说你靠着这个妄想而成道，犹如蒸沙而希望成饭，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仰妄想而成道，犹如蒸沙而妄成饭，岂可得哉？这是这个。不过呢，我刚开始修心中心的时候，我可没有这么想，我就是知道老人啊，就是都是在批评这个。比如说二祖说打坐的时候不关门，其实我每次都关门啊，我觉得关了门好好打坐这个事很重要，哪不关门啊，就关了也没想那么多。然后刚开始想着，哎呀，工作少一点啊，工作少一点，让我好好打坐，千万不要断坐啊！天天就这么想，最好是我躲在一边啊，你们没有人理我呀，怎么怎么样的，就是这样的。这岂不成了有所留住？这是第二段，就是别，就是自己有这样的取舍，别有这样的取舍。第三个，目前力量不足，可勤于关照，不令有所著着，整日寂寂星星，星星寂寂，切不可放逸，住于安适之境而沉于。幽望隐望幽静，直至最终的失败。 这就是说呢，就是有一些人他是著着，他是就是说的是著着于一个地方，著着于一个地方的话，这就是黑山背后，黑山背后的话，他著着在这儿不动，著着在这儿不动，实际上著着在这儿不动也是妄想，隐忘幽静，这个地方不容易发现这是妄想，不容易发现这是妄，沉醉于这种不动，沉醉于这样的一种的不避世，沉醉于这种不见人。就是他不知道，人家说哎呀这个人真了不起，一辈子没有下过山，就是都这么说的，他自己不知道的，这就叫隐藏的妄想，这个幽静隐忧妄想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其实楞严经里面也讲过这个隐和忧。我记着好像说的是色受想行识，最后的那个实境就是属于是隐忧妄想，就是说我们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是通过色受想行识才感知的这个世界，才感知的什么，所以色受想行识是五蕴，就是五蕴形成了这个外界，形成了我们的身体等等，其实这些啊，这都是我们的妄想，这些妄想的种类不同，比如说像物质一类的东西，色一类的东西，它属于是坚固性妄想，就是这一类的，等到你的意识思维分别这一类的，就属于融通妄想，就是连绵不断，晚上睡着了你浑身都没有动，你也没有接触外境，那个想法还不停，还做梦，融通妄想。等到这个色受想行识，行音行运和时运这个地方上，就是很微细的隐忧的，是隐忧妄想，就这一个，这就是说的是第二个，这第三段说的是勤于观照，怎么个勤于观照法？别住着，什么事都别搭理他，过去啊，别理会他，就是这样的，整日寂寂心心，心心寂寂，不要放逸啊，就是觉得我这地方挺好的，很舒服的，这样的话就沉了，直至最终的失败，就是让你去这儿你就去那儿，让你去那儿去那儿没关系，都好，这样才行。并不是就是心态的那个安适，并不是有安适之境的时候才有那个心态，而是在你在不安适的时候，那个心仍然是安适的，这样才行。不能就是在那个安适之境里面总是在那住着躲着。那首幽闲犹为法尘，对，这是这一个。凡夫就是这样，凡夫他认为这个人很悠闲的，他就是圣人，有这种的想法。我们知道这不是就行了。是这一段，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能悟为悟道之端，果能随解悟而立脚，粘着悟境之妄情，处时时处处着力观照，才有念起即便察觉，不只在口头文字上用功，久久便能达到来函所说分别歇心大道现前之景。就是说我们用功观照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达到分别心歇大道现前，我们要达到这个景。那么怎么样达到呢？老人告诉你了啊，要是好好的纠正啊，好好的纠正什么呀？那个妄情虚假的那些情，还有那个想法和感情，这都可以，就是粘着的那个劲儿，看着什么粘什么的，时时观着，处处着力观照，就是着力观照，就是不执着，我就不搭理，你就老老实实的这么用功，才有念起就察觉，而不是在口头上文字上用功，不是在于你表达，不是在于你就是说口头上的表达，还有文采上的表达，不在于这上，不要总企图表达，就是简单来说，这个子涵李明就是不要总企图表达，久久就能达到分别心歇，你就别要这个小德，将来会得一个大德，你要这些小德啊，太可惜了，你失去了那个大好处，就是分别歇心大道现前。哎呀，这个子涵李明不知道是不是那一个，是不是那个微信的那个，也可能不是一个。你意识到自己想的太多，做的太少了，连这个也断掉，你能意识到也不错，但是你得有了意识，你就得改正，你要是改正了之后上座也轻松，你不改正上座也很难受，这就是上座下座它是同时的，是哈。佛说一切法，未度一切心，我无一切心，何须一切法，这是两个，法法皆幻，故说法无法，本无法，又说法法平等，无有高下，而今人妄生分别，说此好彼坏，习此厌彼，皆心不平等故，你处当然也不例外。就是说法法皆幻，法本无法，又说法法平等，没有高下。为什么说法法平等没有高下？就是本来没有法的地方的话，你说就是说没有法的，当然这个没有法的体现就是法法平等。法法为什么说法法平等？因为它任何的法的本质都是并无自性，所以它是平等的，它是无有高下的。 而我们现在呢，就是妄生分别，说这个好那个坏，都是我们有取舍，彼此厌彼，这都是心不平啊。你处也是这样的，就是你也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关照是怎么样呢？我们关照的话，别那个，就是说在好坏上，在取舍上，不要有个喜欢，有一个厌恶。还有一个，你要知道，法法皆幻，法本无法。佛说的这些啊，佛说的这些，都是因为咱们有这个心，所以佛才说法。咱要是没有这个心，也不劳佛说法呢，那多好啊，那才是真佛子。我们再总结看一下第六十段，这是一个人的观经时修福，这是六十个，一二三。四五一共是五段，这六十个的话，看看从观照里面再总结总结，就是第一个说的是不可以着半点神奇，不可以着半点神奇，就现在的当下的这个我们正在学，这正是已经都是了，还更要什么？就是说，不要着，不要执着，不要执着在这个境，不要执着一个有就是佛性的体现，拿这个执着也要扔掉它，你就扔掉它了，你也舍不掉。这是这一段，第二段说的是可否暂居此境，等到力量充足再去做的话，就是大修行人的话，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不应该有苛求，有著着。这是第二段，第三个就是说，第三个就是说的话，要勤于观照啊，不要著着呀，不要著着，不要耽于安适，不要耽于安适。然后呢，就是说的话，要随着这个解悟，能悟是悟道之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悟道之端。你要是那个什么解悟也没关系，你就是关键看你平时这个慧观是不是正见正知见，是不是正观照，是这个。就是说的话，才有念起即便察觉，不在这个上用功，久久的不搭理，分别心歇，大道现前。怎么样让大道现前？很简单，分别心歇掉它就行了。分别心歇掉它，这是这一段。然后就是说的是法无幻，法法皆幻，法本无法，法本无法。所以说你更喜欢这个耽讨厌那个，这不是耽误事吗？这白费心思，没有必要。这是说的是六十个，我们就总结一下，看看平时观照中可以到的，大家也可以就是对照，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一问。你要是不分别，你怎么知道刘涛起了分别之心呢？一未能透过清闲这一关，关于此点，只要知道着清闲也是病，不去着它，眼下虽不能一时除尽，但努力作去，久久自然能消尽，不必急在一时。如不知是病，以为轻妙，则内守悠闲，坠入迷惘矣。昔药山坐十次，其实石头问你做什么，药山曰，哎，这个公案引得非常好啊，大家看啊。药山说什么也不为，石头说什么也不为，不是闲坐吗？山说闲坐那就是为了，石头说是如是如是。你看他师徒对语，可见落在清闲处就不是了。哎呀，这一段引得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特别的妙。哎呀，这个张强啊，你这妄想真多呀，没人能救你，你在我这儿没有，在我们这个地方，今天在周三这里没有任何人能救你，你趁早到别的地方去找救你的地儿不就行了吗？看一下老人这一段，就是说清闲这一关也要透过去，清闲着个清闲那是病，不去着它，虽然不能就全部除尽，但是你也要努力的去做，也别着急。也最担心的是什么呢？你不知道这个是病，以为你看我什么都不做，你看他好做，他爱做事儿，这就不对了。这都是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我们不是说这种爱做事儿什么什么的，那是事儿在了你做的，再说也没说你不做事儿了，你得老是这样说。有就是说心命啊是这样的，有一些人他容易落在无事假里面，他觉得那些做事的都是他实际上都不知道，冷暖在自心，必须要做，必须要没有个做事之念，这两个是在一块儿的。这一个事儿都不做了，那哪能行啊？一个事儿都不做了，还做了一个什么都不做呢？这说的就是这个公案这儿了，千万就是老人说你啊，有这个毛病没关系，谁多多少少都有点着清闲的毛病，看着人多就烦了这一类的，就是谁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的是如不知是病，以为轻妙，那就麻烦了。关键是你要知道这是病。然后老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非常的好，就是你干什么呢？我什么也不干，就是闲坐那就是干了，我连个闲坐也不干，是这样的。石头就说是，就是他怕药山就是落在一个什么都不干里了，但是什么都不干这已经是干了一个什么都不干了。药山说我不是这样的，闲坐即为也。这个公案挺有看头的，这个公案的话大家应该多看看。看他师徒对语，就是说落在清闲处即非也，就是说你这不是闲坐吗？药山说闲坐那就不对了，闲坐那就是有为了，他不是有为了一个闲坐吗？ 石头说，哎，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石头跟药山挺好的。刘涛，你有哪一个你可以贴上来？我不记得雪峰说岩头是闲坐，岩头跟雪峰在一块儿没坐过呀，是啥呀？不知道。对，邵东方跟他那个什么说服就行了。第五，他们没有兴趣看吧？我看他没有兴趣看，曾师兄看老人的开始，他没有兴趣看，他的那心态完全不是那种能跟老人相应的心态。要我说，他就找错地方了。你要的这些东西我们这儿不能给你，你就耽误事儿，你赶快去别的地方吧。要我说，外境来时感觉灵敏，念起即绝，但想要去掉却难。子与矛盾果能念起即绝，还要去个什么？圆觉经云，知幻即离，离幻即绝，不假见此亦无方便。既然妄念起时已经绝了，妄念即化于无形，根本没有东西了，还要出个什么？如果说妄念起时虽已知道，但还在头脑里盘旋，但是你根本未觉，还是着在相上，那就要铲锤打死这浊净的妄心。你如用妄字的法，可大用之。就是说啊，你要是用这个妄字，你就说能够有用，你可以用用它。这个妄字我有印象，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的话，就是可高兴了，好像是总嘚瑟嘚瑟。老师就说忘了忘了忘了，老师就提醒我，所以我对这个忘了很有印象。我说呀，老师说这个忘了怎么说的这么神妙呢？所以我对这个还有点印象啊，还有点印象。惭愧，我又在这诽谤老师了。这个妄字是。忘字，他用这个关照的时候并不用力，并不用力，忘了他，忘了他。那有的人他用这个忘字得法，完全可以用啊，完全可以用啊。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老人还说的，就是这个是感觉灵敏，念起即绝，但是想要去掉却难。这个就不是想去掉，他这个应该是习气了，习气翻腾了，习气翻腾。果然能够念起即绝，还要去个什么呢？就是你这就不是真绝，真绝的话就不会盘旋不去。完全不去，那你根本没有觉，还是着在相上，就是打死这浊净的妄心。如果是打不死，就多念咒语嘛，多念咒语也可以的。肯定不是嘛，梁师兄，他绝对绝对不是新密弟子，要不然咱俩打赌。新密弟子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态，绝对不可能有他这样的心态，他这种问法绝对绝对不可能，就南永林都不可能这样问。第六个，授课应该备课，但不要执着。穿衣吃饭无取无舍，一种心密观望者。没有没有没有，他根本都没有观望心密，他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他啥都没有听进去。要我说他都没有那个。何师兄呢？何师兄不知道，惹不起。何师兄属于惹不起的。授课应该备课，但不要执着。穿衣吃饭无取无舍，一种本怀自尽即是大道。遇不平常处，领觉而化之。此等功夫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经千锤百炼才行。你还年轻，只需要朝这个方向奋斗，自有水到渠成之日，望你好好努力。并不是就是有一个目标，而是你去做，你去做，你去做，这就是叫自有水到渠成之日。你必须得去做，你不做怎么可能啊？就是心中心它是实行的，它是实行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这个人的问题啊，应该是就是说我要上课，我要怎么样工作啊，怎么样的。老人就说了，他答的是另外一种的，他不是执着在工作上，他是嫌工作是一个负担了。老人说的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但是呢你应该备课，你应该备课，无取无舍，一种平怀自尽就是大道。然后呢你要是不平常的地方，你就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这种功夫不是一蹴而就，你就一直提醒，一直提醒，一直提醒，哪怕有的时候你被境界所转的，你也提醒自己别被这个转所转，时间长了自然的它就过来了。须经千锤百炼才行，这就是年轻还要努力朝这个目标奋斗，就是自然有水道，就是你要一直的不断，一直的做不管，一直的做不管不管，这个一直就是。这是说的是第五个和第六个，第五个和第六个。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复习再来看啊。第五个和第六个就是说的是知幻即离，离幻即绝，就是说绝是这么绝的，绝这个地方是不假见次亦无方便的。如果是非那么着想，要我的建议就是念咒啊，或者用妄字也可以，这都是关照啊，这不就是关照吗？然后第二个说的第六点说的关照，就是说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别执着，别黏他，就是无取无舍就行了。其实啊，你穿衣服吃饭就不执着，为什么到上课就执着了呢？还是你把那上课的事儿看得重了。一种平怀本然泯然自尽，就是这个是大道。遇到不平常的处就化它，就是有什么过不去的，你就提醒自己别执着，别执着，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总会水到渠成的。这就是关照，这是这两段说的关照。一直提醒自己，别打理，别管，别粘着。病者谁？ 老师，老人常说的境界是指的什么？看看啊，你现在这一问正好是境界。宋建伟就说给你的这个回答最适合你的，就是我认为这个回答很适合你，就是你这样问我就这么说，你就说你现在这一问你正是就是说是境界，这就是境界。我要是告诉你指个这个指个那个，那就是境界，就是这个。再看看刘涛的这个雪峰一存，这哪是闲坐啊，这哪是闲坐啊，就是说是你只睡觉，你只睡觉，就是说是他没有说那个岩头坐，岩头没坐，是雪峰坐，雪峰在那坐，岩头老是睡觉，然后岩头还打呼噜，他烦得很呢、啊。你看看你烦死了，我在这坐禅，你在这睡觉，我烦死你了。他说哎呀，他说你呀、啊、你怎么不睡呢，你看你每天在床上坐，就是七村里徒弟，他是魅惑人家男女在，人家好男女在，他是魅惑人魔魅人家好男女在，当时是。呀，我不是要就是做个样子给别人，要诱惑人的。我这里头，我现在大事，我还是不稳当啊。然后他说的就说是，对对对，啊，对对对，这是后面的这一段就不说了。这个不是闲坐的，跟那个药山跟石头不一样。药山是没事干，就在那儿坐着。然后石头说：“哎，你干嘛呢？”他说：“我什么也没干。”他说：“你什么也没干就是闲坐。”他说：“闲坐就是干，就是这样。”药山就是这个味道。药山就是那种很神叨，有时候闲坐，有时候大笑一声，就是很古怪的这种的，可好玩儿。对呀、啊，不对题。一种平怀泯然自尽，老人引用信心明的话，你这张富茂，你老是这样，你引用这个引用那个有什么相关呢？你能不能换种思路啊？一种平怀，这个地方你有气入还是没有气入？有气入的话，你现在就把这些什么引用不引用平掉。如果没有气入，引用这个引用信心明又怎么样？这都是多知，多知障你。张富茂，你的心态就是调整调整，你必须得断。我不摸不清楚你张强，你好像要的是小乘佛法，我们这儿不是小乘，我们这儿是大乘，我们这儿不是小乘佛法，你这就是我们是直趋究竟义的，不是小乘的，就这一点，这一点，你要想要小乘的秘法，你别在我们这儿找，别耽误你，你去找，我希望你满愿。杨文光，昨天第五印第一座心烦的差点煞煞坐，根本坐不住，所以才要坐。啊，什么撑过去的是翻种子吗？哎呀，别这么说了，忘了他，老人刚才不忘吗？忘了他，忘了他，坐了吗？你毕竟不是坐了吗？这个手印结着呢，咒语散没散，手印没散，咒语没停，这就行了，这已经如法过了。其余的那些心态什么忘了他啊，越想越难受死你啊，忘了他，什么翻种子不翻种子，不回答，没有意义。就好像就药山能和石头搭上话，哪是啊？也有道理，也有道理。药山都没搭理石头，石头找到药，石头闲坐干什么呢？我什么都不干，药山都不稀罕跟石头搭话，我什么都不干。石头说：“哎呀，你看你什么都不干，这不是闲坐吗？闲坐就是干呢。”那个药山根本都不搭理石头，我并不认为药山搭理石头，所以石头愿意搭理药山哈。没伞就行了，忘了他吧，坐上的事忘了他，该干啥干啥，该吃吃，该喝喝，该打坐打坐，该睡觉睡觉啊。杨文光，行了，再看最后一个，功夫做到空尘死寂，讲课写文章时脑子也不好使了，这些是你将有一个飞跃进步的前兆，害怕尽力同他磨落过去，自然获得柳暗花明。就是说功夫做到死沉空沉死寂，讲课写文章脑子也不好使了，脑子也不好使了，这是有一个月的进步，这是好事，这是好事，跟他磨落自然获得柳暗花明，有什么明不明暗不暗的，过最好。你咋会联系到受戒上啊？哎呀，到了这儿的话，我们这个关照是不是讲完了呀？我看我这点上没有了，这个关照讲完了，还有其他的，看看啊，就是老人文集啊，老人文集的话都陆陆续续有收录，在这个中间我也零零碎碎的看过，这个事儿必须得给他做了，就是把这个全部的老人文集过一遍，把这个关照都弄。师兄们也有做，早期的时候在整楞伽经之前，就是谢桂明、刘旭峰、于德阳、田立言，我们几个把老人的这个文集啊都过了一遍，但是有一些我现在我还想再看一遍，看一遍看看哪一些不是关照的，把它剔除掉。楞严要解、净土指归什么的，都给他过过一遍。比如说你们看看楞严要解，我们是也选了一些跟关照有关的。张强，你念佛不念呐、啊？你念佛不念？你没事念念佛号也行。讲楞伽经 QQ 上直播嘛？哎呀，这个事的话得问袁荣。我这几天呢，我的手机坏了，我的 QQ， 我现在我还没有仔细看完，我的 QQ 上看看袁师兄他们。 这个具体要问道场那边。呀，明天晚上咋又是我？那个啥，那个 QQ 上的那个什么，那个，你们问一下袁荣，具体的在沈阳的话，我想应该问题不大。QQ 上直播问题不大，问题是王邦彦，你自己听楞邪就可以了。你怎么还需要听我讲楞邪？我讲楞邪有啥意思啊？恒河大手印，老人想关照的，没事找事儿啊。王邦彦很善于自黑呀、啊，没事儿，你别说你听的是没事找事，我这个讲的更是恒生事儿，更是恒生。算一算吧，算一算，黑到头了没有？黑到头了没有？黑到头是什么样子的？黑过头了，你看，这是我们看我们这一段说的是《楞严经》里面有三段，就是我们选的这些四段，就是《楞严经》里面的，就是老人讲楞严要解的时候，然后我们认为跟观照有关的，就是筛出来的是这样。平时应该怎么做呢？只要我们一切放下，心无所住，处处是净土。如果有所住，就是秽土。就是我们认为这也是说观照，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从净土秽土的角度。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办呢？平时应该一切放下，心无所住。就是说关照的第二个，学佛并不是不做事，但做事的时候应该随着因缘，不要黏着。这就是关照的关照，就是下座的时候该做事还是做事，但是呢是就是随缘，别黏在身上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说，我说法49年没说过，难道释迦牟尼佛没有说法吗？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他说了呀，但是为什么又说没说呢？这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就是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就是关照，这就是关照。他说的是心态，跟你做不做都没有关系，大概是这些，大概是这些。然后我们楞邪太玄，你别摸张富茂，你摸把你手就是把你的手都给你烫没了，你别摸啊，不是你摸的时候，你现在应该一门深入，老实修行。你有这个探索的精神，你应该探索探索，多打坐能是什么样子呢？多加加坐，这是探索啊，把这个劲儿这个劲头都用在这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上的一些问题没有？今天又说了这么多观照的这个，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是说观照的？上个周末好像还跟那个，就是说到那个大手老人以前就是天天的在那说老师，天天的骂老师。他就是说老师的观照三部曲，他老是这样说，老是这样说，每天的可有精神头了。呀，就是说每天长篇大论的在那花好几个小时在那骂老师，就说老师的这个关照，但是他总是说关照，说关照这个，现在想想啊，就是好歹他说的是关照，现在说的都是啥？都不是了，都连跟修行一点一点关系都说的。所以说呢，这也是个由头，就是说是说关照这个事儿的话，本来是大忌讳，大忌讳的话就我们犯了，犯了这个过程中，看看能不能有亮色出。大手修心密嘛，大手啊，他就是早年的了，现在叫啥来着？现在叫啥？大家叫啥？他就说是千座，不知道是咋修的，应该是不像是过了千座，是属于然后他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大手老人，人家叫元音老人，他叫大手老人。一打坐打得可厉害，可能打坐，不能打的时候估计一点也不能打，谁知道他什么情况。座上关照个什么？座上不关照包永辉啊，你是修心密的吗？座上我们是结印持咒的，心密的这个关照这个词儿是说的是心密的，只对心密的行人。座下才是关照，座下关照，座下就是放下休息，或者是持正知见，这都叫座下关照。座上只管持咒，不叫大手印。那当时已经有恒河大手印了，所以它不叫大手印。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今天也没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修心密叫念佛？你对于心密一点也不了解，你要想修心密你必须要先了解。我们都是了解了才修的，你不了解，你对这个好像也不太感兴趣。今天学了这些老人的也没见你有问题，就是所以我看你对心密这不太了解，你就念佛吧。念佛是就是说就是你这么为什么让你念佛，是因为看到你特别特别的害怕，你特别特别的害怕，你就有这个感叹害怕的空，念念佛。子涵这个地方我一直没有说话，刚才您怎么知道我是急于表达？我没有啊，我没知道你是急于表达的，没有的。我是说就是平时你那种就是说呀，就是这种的这个东西，你反正强放下不知道好不好，但是说就是说放下为好，放下为好。一写一大篇，就是那些你要知道啊，世间上的事，你说的世间上的事都总结得错，但是总结得不错它也是世间法， 因为就是世间法，凡是世间法都是双刃剑，双刃剑你这个道理你也知道，就是什么事情都有好的一面坏的一面，你没有必要就是说总是在那总结哪个好哪个坏，你这个总结也有好的一面更有坏的一面，就没必要，就是这个就这么说吧，就是三年内啊，这个世间的这种呢总结呀，看世间的这个你先别看，就是这个你就当你没活在世间，你就这样凑凑活活的活着，三年以后你再总结这些世间上的事儿，就是你先把出世间这个地方弄透了，回过头来世间你可以游戏纵横，你现在没弄透啊，你就是总不能游戏纵横，总是有哪点不通，你了解吗？我并不认为张强了解心理，说我的妈呀，嗯，那个李琴师兄你还在不，交给你吧。
啊，好好好，下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看下面的，好像没什么事儿了哈，没什么事儿我们就下课吧，今天就到这儿，我们下周三再见啊，谢谢郭老师，谢谢大家的参与啊，辛苦了辛苦了。